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。我们这一生非常非常幸运的遇到这个法门。第三是达誓言之次之，了万金之如空，而成败立顿，性味萧然也。大师通达誓言之自治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知道三世因果报应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自治是自自然然现前的呀。啊，了是明了，明了万境皆空。啊，境是外面境界，都不是实在的。啊，我们自己一生是果报而已，这个话也是佛在经上说明的。人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？佛给我们答复：人生愁业，愁是愁肠啊，啊，业是你从前造的业，你造的善业，现在就有善果；你造的恶业，现前你要受恶报。人生什么回事？就是这么回事，因缘果报啊，没有别的。这个说的才是真正的事实。所以晓得人生在世是因缘果报，做大官的、发大财的，他是过去修的福这得的福报；聪明智慧的，是从前修的法这一生得的果报。啊，贫穷下贱是过去生中修不善业得的果报。没有一样是勉强的，真的，一言一着莫非前定啊！这就是誓言之自知。人要把这个事实看清楚了啊，人生里头什么味道都没有了，成败立顿一场空啊！啊，什么成功啊？成功在哪里啊？啊，失败了，败在什么地方？换一句话说，成功等于零，失败也等于零。所以对于这个世间一切自自然然就兴趣味道没有了，心里面就清淡，这智慧才真正现前，才能够彻底见到事出世间的真相啊。一般人为什么见不到真相呢？他在这个乱哄哄里头兴趣可浓了。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兴趣？这晚清期记得很好啊，这真的要常常去读它了。这个每一句里头意味非常的深长。第三十一段，一难玄禅师用功甚锐，这个锐就是精进，就是很勇猛啊。至晚，每一天到晚上的时候，必流涕曰：“啊， 晚上反省这一天，他会流泪呀。啊，今日又这么空过，未知来日功夫如何。啊，一天那么样勇猛精进，到这个晚上反省，我这一天又空过了，明天不晓得功夫怎么样。死在众，不与人交易。啊，他平常这个修行的样子，从这一句里面我们就能够观察到了。平常他跟大众相处啊，一句话不说。心在道，没有时间给人打招呼，也没有时间呢给人谈话了，叫杂心闲话了。啊，这是个真正用功的人。在从前，古时候，寺院丛林当中，老修行呢都是这个样子。你见到他问他，他理都不理。那么到寺院，谁照顾你呢？知客寺。知客寺是专门接待客人的，啊，是接待信徒的。里面的轻重啊，就真正修行人轻，这叫轻重啊，不管事的，他们见人理都不理的，啊，现代时代不一样，现代要这种修行，这个人呢，人家一看着这个和尚有什么了不起啊，臭架子这么大，时代不一样。这从前看到这种人，又不是从内心起的恭敬心，啊，现在这种人出现的时候，会被人家瞧不起、侮辱，叫一切众生造口业呀！啊，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呢？不可以这样做法。啊，我们做的对不对呢？我们做的对，但是你叫他造口业，你叫他受恶报。你的慈悲心没有了啊！啊，所以在什么环境，在什么时代，要用什么方法，我们要知道。那么这是莲池大师讲，明朝时候可以，是不是？五百年之后，今天不可以，是不是？时代变了啊！所以今天见到人呢，要笑口常开。第三十二，微寒是雨下，苦热复似冬啊，妄想能消灭，安身处处痛。怕冷，就想到什么？哎呀，夏天多好啊！夏天嘛又太热了，还想到还是冬天好。这都叫什么？大妄想啊！哎，大妄想。不过现在呢，跟从前不一样。现在如果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天太热了。冬天好啊，我们就可以飞到阿拉斯加那边去，那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如果现在太冷了，哎呦，往赤道那边飞，很热很暖和，是不是？现在可以，从前做不到，那就打妄想，是不是？现在妄想可以兑现，是不是？以前那个妄想不能兑现的，啊，叫打妄想。如果把妄想舍掉了，心安就理得了，是吧？安身处处痛啊！ 这要真功夫啊，不是真功夫不行啊。在早年民国42、43年的时候，大概43、44年的时间，台湾第一次印大藏经，那时候大藏经啊，它很不容易推销啊，所以佛教会呀、就发起。那个时候的佛教会的理事长是张家大师，这是很早的时候。那么由道元老和尚、主云法师啊、这事情是主云法师告诉我的啊，好像有这个有东初法师啊，这个有十几位法师环岛去宣传，劝这个寺庙，劝这个有钱的居士啊，请大藏经。夏天呢，很热，环岛宣传。张家大师，他是这个西藏的一个派系的活佛，他们那个衣服啊穿得很厚，啊，一层一层的很厚啊，啊。那么我们汉人的法师穿的衣服就比较单薄了，啊，这个夏天比较舒适一点。尤其是道元老和尚，道元很瘦啊，不胖啊，一天到晚上走，是不是说那个张家大师啊，你看是端坐在那里若无其事。有人就问大师，你穿的这么多，你不热吗？张家大师说，心静自然凉啊。那个道元法师听了之后，就我惭愧得不得了。这个真的是要功夫，是要境界啊！他穿那么多一大堆的时候，他不认。这个是真有功夫啊！这个不是假的。所以真正到忘我，真正到忘尽，那就行了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。第二首。草师甚空腹啊，草师是吃得很粗，是很不好的这个饮食，空腹是挨饿啊，总比没有东西吃要好得多啊。毛汤过露居啊，这个毛是茅草啊，茅草就是小茅棚，非常简陋，住在这个地方比住在树下住在外面那要强得多了。人生皆知足啊，烦恼一时处，主要的就在后面这个一句，劝导我们人要知足，要随缘。一个人一生呢，能知足，能随缘，叫真快乐，真正的享受啊！啊，这个才是真实有福之人啊！一切都随缘，不要去起心动念、打妄想。我要做些什么，我要怎样做，那叫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啊！佛教给我们要有愿， 不要有欲望。我们有大愿，弘法利生呢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但是不可以有一个心，我要想什么方法帮助人，想什么方法解决问题，那叫自找烦恼，自找苦吃啊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我有愿又不去做，这个愿不就落空了吗？愿不落空，愿要做啊。能力没有的时候，每一天早晚扩送我法院，那你就是有这个心。如果有缘分呢，我们就做。这个缘少就少做，缘多就多做，没缘就不做，这才自在啊。也许你们同修们呢，还听说这佛教化缘、木缘，在古时候佛教里头没有，所以从前人修行呢能成就啊，没有化缘的。尤其是化小缘没有过的，你去查查佛经上没有啊。佛菩萨祖师大德化缘像什么人化呢？像那个大施主啊，一个人呐 啊你看地藏菩萨九华山那个道场，那个明过了，像他一个人化的，哪里是到处化小缘，那不累死人啊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这个我们如果对于这些不了解，依照这些陋俗啊这种习惯呢，不好的这个风俗习惯呢去做的话，对我们道业造成了重大的障碍啊。我们这个印经啊，我第一次印经是民国60年在台北讲经的时候，印一本什么东西？了凡四训啊，小册子啊。那时候钱很少啊，以后慢慢人家供养的多了，我们也不问人化缘，我要印什么书啊，你们大家出钱呢？没有，从来没有过啊。大家送我送的多呢，我们就多印啊，送的少呢就少印，没有呢就不印啊。我绝不计划着我今年要做多少事情，那就苦死啊，那就要去求人了，求人很苦啊，不能干这个事情啊。我们在台湾两个道场啊，一个图书馆啊，我们这边的董事长是我们这边的馆长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华藏讲堂啊，是这个简弘文居士在那里负责管理。我都跟他们两位说，我们不化缘啊，我们一切随缘，就是钱多了都做，钱少少做，没钱不做，没钱多好啊，没钱我们才快乐啊。他偏偏有人送来了，就没法子啊，就替他用啊，是吧？我们决定不去找，去找那叫傻瓜了啊，那个就不如法了啊。所以无论怎么样做，心都是清净的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，我们这个道场也是如此 诸佛菩萨来护持啊。啊，靠我们自己找信徒来护持，这个太吃力了，那个太累了，啊，宁可不干了。哎，和尚要化缘维持道场，我连和尚也不当了，这太苦了，这是不能干的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嗯，啊，所以要知足，要常乐，啊，要真正的快乐，烦恼、忧虑、牵挂都没有了，哎，这个才自在。再看下面一段啊，下面呢是《了凡四训》里头的一段啊。人之过恶深重者，亦有孝因。这个过恶，过是罪过，恶是恶习气，这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事业深厚。跟前面这个血生活这个意思是完全相同啊。能不能看得出来呢？能啊，有征兆啊。或心神昏色，转头即忘，这个是业障很重的啊，记性不好啊，什么事情一下就忘掉啊，这个神志不清楚啊，很容易忘思，这个是业障重。或无事常生烦恼啊，没事的时候他不念佛，他不修定，他生烦恼啊，想是个是非长短呢，恩恩怨怨的搞这个东西，自生烦恼啊，这个是恶习气很重。或见君子而懒然笑之，这个就是好像威大人啊，看到有道德的人、有学问的人，自己好像感到无地自容，他有这个感，有这个，有这种感觉啊。用现在话说呢，不敢见大场面啊，不敢呢这个入大众啊，这都是业障。或闻正论而不乐啊，譬如说伦理道德、说正法的时候，他听不进去，他听了不欢喜啊。或是会而人反怨啊，是会是你送礼给别人，别人不但不接受啊，还要骂你，是啊，是啊，你好心是好心，不得好报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都是属于啊这个业障深重的。或者是夜梦颠倒啊，这个做梦啊，梦境里面很乱啊，这个是所叫颠倒错乱啊，甚至妄言甚至啊，狂言啊，皆作孽之相也啊，这个都不是好相啊，都是业障深重之相。苟一类此，就是假如啊，我们自己反省，要有一样啊，像这个了凡居士所说的，继续奋发啊，一定啊要改过自新，啊，学旧初心呢，性无足啊，人。有命运，为什么有命运呢？因为你有妄想，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有命运。 假如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，命运就没有了，你就超越命运啊。命运不好不要紧，不怕，为什么呢？命是自己造的，所以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造，这是一定道理。所以自己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。那么我们生下来这一生呢，这个命运是前世造的因呢，这一生受的果报啊。但是一个人40岁以后受前世的这个因呢就很少了，这一世所造作的那就叫接受了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40岁之后啊，那个命运是关于你这一生的，40岁以前可以说是你前生的啊。从相貌相随心转呐、40岁以后就是晚年，你的相貌要不好，是你这一生没有羞耻啊。年轻相貌不好没关系，前生的事情，就是这一生改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自己负责任，40岁以后啊，自己要负责任。你心地清净，有个清净的相；你心地仁慈，有仁慈的相；你修福，有福相。真的 啊，你有修慧，有个聪明智慧相。40岁之后转变了、大转变了 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事实。年轻遭受一点苦难苦报不在乎，我们有体力能够忍受，能受得了。晚年有福报是真正的福报，而且晚年福报都是这一生修的啊，与前生这个影响少啊，这一生的影响力大。古圣先贤为我们道出各种道理啊，事实真相啊，我们能够听得进去，能够听得明白，认真修学，自己就有福了。再看34段，知强顺人情，免就世故，8个字，勿缺你一生大事，道业未成，无常至俗，一心令即韬光，一心向道，不得再。这一段是西方阙词里面的。西方阙词这本书啊，很特殊。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嫁鸡孵卵出来的。诸位要晓得，正法决定不用啊祭坛，唯独这一个是例外啊，这个是例外。所以这个小册子印光大师鉴定，只有这一个，其他的通通都不可以相信。那么这是有特殊的因缘， 从这个西方确旨里面我们看到的，它是在过去啊，好像是在宋朝的时候，有几个志同道合专修净土的念佛人，十几个人，这十几个人是好同参，其中有一个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其他的人念佛没有成功。那么这一次呢，这个弗兰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同参回来了，渡他这一批人啊，又把他的一共十二个人，所以自始至终都是劝他们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一句是妄言，所以印祖说这是真的啊，这个不是假的啊，所以他里面的开示啊非常的精要啊，非常的扼要，非常的精纯啊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净宗的好书啊，但是它的来源是很特别的书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啊，这就是觉明妙行菩萨了所说的。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就是他从前这个同参呢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可见的人家升到那边时间实在讲也并不是很久，从凡夫就证到菩萨的国位，就道家慈航来度他这一班同学。这个世间事情呢，往往世人看作迷信，但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我们的肉眼凡夫接触的境界有限啊，确实有六道，确实有佛菩萨啊，都是真实的存在。那么这一段里面开示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遭遇到啊，什么东西呢？现在人讲啊，人情佛事，别把我们害惨了啊！啊，他的那八个字啊，强是勉强，哎，随顺人情啊，免就是不。啊，这八个字呢，对于一个念佛求生西方的人呢，那的确是造成了大障碍。哎，你这一生就去不了了。这是我们修行人呢，一定要高度的进修。念佛人心一定要清净，决定不要攀缘啊，随缘不攀缘。我这些年来因为讲经这个道场啊都留着录音带，录音带流通出去了，我也没有版权啊，谁拿去转录拷贝都可以，只要他看得起吧，啊，他就拷贝吧，我也不去阻拦他，我也不要版权所有。于是知道的人多了，多了啊，麻烦就多了，什么麻烦呢？电话多了，信件多了啊，好在我在讲经的时候屡次的声明，大家不要怪我，任何人给我写信，信我会看，我不回信啊，我要回信啊， 天天写信呢，我也没有办法念佛了，也没有办法了，那就糟了，那我就变成强顺人情，民就世故，误了我一生大事。所以这个要请大家原谅的啊。他这个写信给我说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的啊。这是要特别谢谢大家的啊。那么通常呢，我会寄书给他啊，我会交代这个道场里面呢寄书啊，寄给他，不回信啊。那么打电话呢，我也不愿意接这个电话，更不愿意在电话里头讲一些废话啊。这个问长问短有什么好问的嘛？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呢，也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也不要给我写信。啊，我念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，那我们就心心相印了嘛。啊，我到极乐世界，你要到极乐世界，将来到极乐世界再遇到见到面，哎，这才真正叫同参好友啊！啊，所以现在啊，这个语言呢是越少越好。啊，第一次得罪人了，第二次得罪人了，第三次得罪，第四次就不对了，他就知道了。哦，法师向来都是如此的。不会回信，是不是？这就大家都知道了啊。所以这个与自己的羞耻啊关系非常之大。道业未成，无常智速啊，啊，光阴非常快啊。道业未成是值得忧虑的。我们今天讲道业，讲什么呢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有没有把握？没有把握就是未成啊。真正有把握了，行啊。啊，没有把握，人情佛事不能干啊，再干不得了啊。我们在大经里面读到，今天听到阿弥陀佛佛号能生欢喜心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啊都修这个法门啊，生生世世修这个法门，为什么还搞到今天这个样子？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这两句话，被人情佛事害了啊。这一生你还不能够摆脱人情佛事，来生恐怕还不如这一生。这个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啊。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在此地劝我们，急赶快呀，练机韬光啊，自己认真努力修行，埋头苦干，不必让人知道啊。啊，一心向道，他此地一心呢，就是一心念佛啊。他教给我们念佛，他说念佛最大的忌讳就是夹杂。果然能够做到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我们往生净土就有把握啊，我们这个道业才能成就。所以一定要将世缘看淡，一定要把世缘放下。 啊，要晓得这个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啊，这个机会真的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不得再悟啊！我们过去生生世世啊都悟了啊，希望这一生不要再悟了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功名富贵通通是假的，你们念书拿什么博士学位硕士学位都是假的，哎，你们今天是做官发财也都是假的啊，都是一场空啊，干得很起劲啊，搞得很热闹还很欢喜啊，将来到头来一场空，落得悲哀痛苦啊，所以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自己去尝啊，啊，那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，所以就冤枉啊！啊，真有这回事情，那还勉强说得过去是假的，空的啊，所以明眼人看起来呀，叫可怜明者。你看佛经上面常常可怜明者，这是诸佛菩萨看我们六道芸芸众生，可怜明者，哎。